好，黄小泉牧师啊，各位牧长、弟兄姊妹，我们非常感恩能够在这贯穿着疫情时期我们继续分享我们圣经真道84讲。这个圣经真道84讲的独特性啊，我相信我们我们是改革宗神学。正好在中国改革开放，上帝兴起，改革宗神学。所以，改革宗神学在中国是否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中国人民的祝福，因着中国人民、中国教会得蒙上帝的祝福。这个中国人、中国文化也成为世界的祝福。这样，我们向世界所输出的，不是共产主义；我们向世界所输出的，不是我们自己打倒的，孔老二的所谓的孔子学院，这是假冒伪劣，一看这就是伪装的。你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整什么孔子学院？你要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你是中国人，讲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这在西方文化中这都是渣子，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中国转来转去，几百年、近百年，就找不到一个路子。你到底是什么道路啊？中国人走什么道路啊？现代化，什么叫现代化啊？那现代化是走阿富汗的路子吗？走沙特阿拉伯的路子吗？走乌干达的路子吗？走阿根廷的路子吗？那真正的现代化是？到底是应当怎么个画法呢？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学习的圣经真道84讲，我们希望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什么内证。说弟兄姊妹，中国为什么有问题啊？是因为中国人更低劣吗？是因为中国人更丑陋吗？那博洋。台湾的博洋写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我朋友于杰写一本《卑贱的中国人》，那我们中国人就特别丑陋，中国人就特别卑贱吗？在55岁，我深不以为然，不是因为中国人卑贱、中国人丑陋，还是因为罪人的问题。是因为人的问题，人性是一样的，但是关键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关键是我们有没有真正认罪悔改归向上帝归向耶稣基督关键是基督教会有没有兴起发光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像明光什么照耀弟兄姊妹最近在美国我们就知道疫情中美关系紧张啊。甚至我的原来听过一些神学课的学生，摸不着经意，摸不着本意，教会也不睦了，也不积极工作了，然后到德克萨斯了，到加拿大了，买一块地，买一个农场，买15公顷的，我们世界末日了，国要攻大国，民要攻大民，我们可以在这里躲避，可以在这里种粮食，王牧师也欢迎你来吃粮食。哎呀，你就知道。这个基督徒，我们就应该小鸡一样。什么叫小鸡呀？暴风骤雨倾盆大雨这个狂风巨浪算得了什么？但是一个小小的雨点打到小鸡头上，那小鸡就说大洪水了世界末日了。所以说我们没有一点根基没有一点担当没有这个上帝之下万物之上顶天立地继往开来承先启后没有那种气势。没有那种生命没有那种根基，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就反复的强调悔改悔改要从我们基督徒开始悔改悔改要从教会开始我们基督徒不悔改牧师不悔改教会不悔改，我们整天扯着嗓子喊共产党悔改国民党悔改台湾香港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 我们若得到全世界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价值呢？但是你关键你灵魂的光景到底如何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圣经真道84讲中啊，也许20年以后再看，200年以后再看啊，我们经历的这个大瘟疫的时期啊，是一个大欺骗的时期啊，是一个大骗局的时期啊，是一个比第一次大战啊第二次大战还惨烈的时期。为什么呢？啊，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也没有让学校停学啊，啊也没有让教会停止敬拜啊，啊但是目前的疫情大战啊，学校啊，学生不能上课啊，教会不能够正常敬拜啊，不光是在中国啊，包括在美国啊，所以啊目前的疫情大战啊，目前的怪力乱神啊，也许啊5年以后10年以后20年以后啊，甚至50年以后100年以后，你才明白哇，当初我们经历的是何等大的混乱，何等大的欺骗，何等大的征战。但是我们在这圣经真道84讲中啊，为希望啊，上帝祝福我们高举真理的旌旗啊，高举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确确实实为这圣经真道84讲啊祷告啊，我们也参与啊这圣经真道84讲。当然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啊，我们从第一讲到第二讲都听下来，这是最好的啊。当然啊，每一讲我们都是相对独立的啊，像今天我们讲啊圣约与国度，那你这一讲听下来你就明白，哎，上帝与我们立的圣约是什么啊，上帝的国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啊圣约与国度到底 与我有什么关系啊，啊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啊，啊与美国有什么关系啊，啊这些方面啊我们都能够从圣约与国度啊这一个分享中啊我们就能够啊明白。那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已经信主的而言啊，甚至你做牧师了，你做长老了啊，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圣经啊，真正明白圣经中的啊上帝与人立约啊，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人立约。那弟兄姊妹，上帝与人立约干什么啊？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人干什么？难道让你信耶稣圣殿堂，何必与你立约呢？一把就把你救拔出苦海啊，让你到山中天以上，让你到乐园里去，那何必与你立约呢啊？所以说真正明白上帝的救赎，尤其是上帝与人立约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人立约啊，与人立这个生命之约、生死之约，这个约到底是什么啊？很多人在婚姻家庭中，但是你不明白婚约；很多人在美国，你不明白美国宪法；很多人在中国，你也不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什么哎慈山中啊。我也通过我们这些分享啊，我们确确实实明白啊，上帝为我们立的圣约，哎，这个圣约啊这个国度啊今天就用这一句话概括，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啊，这个子民就是国度的概念啊，就是上帝的公民啊，上帝的儿女啊，这是天父世界啊，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啊圣约啊与国度的时候啊，不管怎么讲，你要明白这两句话，上帝要做我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哎子民啊。关键不是信耶稣升天堂，关键是我们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哎相知啊，关键是我们个人怎么安身立命，我们家庭怎么分别为圣，教会和国家都要分别什么为圣。为什么呢啊？因为上帝把圣灵的宝剑啊赐给教会啊，上帝把公义的宝剑啊赐给国家啊，教会要传讲真理啊，国家要执行公义啊，这样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和圣约之下，这就是上帝的国度啊！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吩咐门徒祷告的啊！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哎，天上啊！今天我们已经 啊，丧失了这样的什么哎概念啊。所以说通过圣经真道84讲啊，通过圣愿与国度啊这个分享啊，希望弟兄姊妹啊切切实实啊能够明白啊上帝与人的约啊，上帝啊借着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的新约啊，这个圣约啊，这个国度的经历啊到底何在。啊，弟兄姊妹有时也讲，哎呀，王牧师你讲的这个大主题有谁不明白呢？啊，但是我就想啊，我们在分享圣愿与国度之前，我们看列王记下23章25节。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23章25节啊，你读这个经文之前啊，以色列王朝啊，不管扫罗、大卫啊、所罗门啊，不管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啊，哪个王蒙上帝喜悦？你一定想啊，大卫啊、所罗门，哎，这是你自以为是的啊。但是你看列王记下啊，第23章25节。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列王记。什么意思呢？那不管是犹大国的君王啊，还是以色列国的君王，包括大卫、所罗门在内，那从圣经历史的记述来看，没有一个王像约西亚王啊一样啊是敬畏耶和华，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包括大卫，包括所罗门啊。然后你看到第24节，这样说：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啊，与家中神像和偶像啊，并一切可憎之物，约西亚尽都除掉。各弟兄姊妹，你看约西亚时代那个犹大国，不要说以色列，那个北国以色列撒玛利亚拜偶像的，连犹大国都是什么的？交鬼的啊，行巫术的啊，家中还有各种各样的神像偶像、可憎之物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在所谓的耶稣基督的教会中啊，哪怕是在改革中教会中、家庭教会中，是否有很多是交鬼的、行巫术的啊？家中有很多的神像与偶像，比一些可憎之物啊，约西亚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弟兄姊妹啊，这个祭司希勒家啊，清理圣殿的时候发现了上帝的什么律法书啊。弟兄姊妹，世界历史上、教会历史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啊，上帝把律法书赐给以色列人啊，但是以色列人却把律法书扔了、丢了，扔在垃圾堆里了啊！当那个清理圣殿、清扫圣殿、清理垃圾的时候，一个哇，这还有上帝的律法书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就感动约西亚王啊，披麻蒙灰认罪，什么悔改。和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中国教会啊，今天美国教会啊，今天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应当重新发现律法书啊，重新在上帝面前啊，披麻蒙灰啊，认罪悔改。主啊，我们怎么竟然把你的律法书都忘了呢？啊，我们整天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我们传的什么福音啊？律法是迅猛的师傅啊，没有律法迅猛，那我们就上高中了，我们就上大学了，你是博士了，哇啊，你是博士肯定是假博士啊，肯定是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啊，造招摇什么装骗的。为什么呢？你连幼儿园都没有上过，连小学都没有上过，你传的是什么福音啊？你信耶稣，信哪个耶稣啊？你升天堂，谁让你升天堂了？那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为什么把天国偷梁换柱就换成了你的天堂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迷奸宗教啊，这些巫婆神害，这些假冒伪劣，这些招摇撞骗，这些蛊惑人心，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什么入教，入教的是他什么下地狱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些方面我们不知具体的人、不知具体的教会啊，从我自己做起啊，从黄晓宁牧师做起啊，从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做起啊，我们都要自己省察自己啊，省察我们的信仰，省察我们的家庭教会，省察我们所在的社会，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啊讲律法啊，传福音啊，真正的明白上帝的圣约，明白上帝的什么哎国度。就像约西亚王在他 之前没有人尽心尽力侍奉耶和华，包括大卫啊，包括所罗门啊，大卫没事啊就去找女人啊，年老了还找一个处女陪他睡觉啊，所罗门晚年的时候昏聩啊，娶了那么多的妃子啊，然后啊拜偶勾引，被勾引拜偶像。那弟兄姊妹，约西亚王虽然英年早逝啊，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啊非常的伟大，之前没有王像他这样，之后也没有王像他这样，所以在以色列历史上啊，包括犹大国，包括以色列国，约西亚王是啊也是啊一个非常突出的人物啊，是上帝啊重重的啊兴起啊使用炼你的。那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读这些经文，就说明啊，我们不要在信仰上啊自以为是啊，我信主多长时间了啊，我改革中牧师多长时间了啊，但是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大爱长阔高深，上帝的真理也长阔什么哎高深。所以我们在这圣经真道八十四讲中，我们首先给大家讲的是悔改与归正啊，全方位的认罪悔改与归正。那弟兄姊妹啊，包括今天的西方教会啊，包括今天的西方教会改革中长老会啊，比较保守的啊，比较正统的啊，比较整全的，基本上也是丧失了圣约与国度的概念。弟兄姊妹啊，我跪在床前读经祷告啊，我的身后都是关于圣约国度与律法的书啊，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些西方学者讲来讲去，不要基督教国家啊，不要基督教文明啊，他们的讲神学只不过是混满，混个博士帽，混个教授，混难饭吃啊，但是丧失了啊上帝赐给我们圣约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姊妹，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律法圣约是什么？让他们建立一个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一个共和国的啊！没有这样一个共和国的概念，你的圣约、你的国度都是假的，都是空的，都是偏的，都是自以为什么为是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唯愿我们更多的归回啊圣经启示本身啊，晓得上帝与我们立约啊，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新约啊，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啊，到底是啊什么意思啊？在信仰上，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自以为是啊，千千万万不要啊，不管真不真啊，只管灵不灵啊，那是民间宗教啊，那是公民宗教啊，那是并没有真正的以心灵和诚实啊来敬拜上帝。小弟兄姊妹啊，我们感恩啊，我们已经分解到正统与文明啊，这第六大系列啊，第六大系列的第八讲啊，今天可以说是啊，我们这个圣经真道八十四讲非常核心性的内容啊，我们讲到圣约啊，我们讲到国度。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翻到啊，我们主题经文啊，在生命记第四章啊一到十四节啊，这段经文相对比较短啊，我给大家读啊，然后我们啊祷告啊，求主光照。在生命记中，实际上是有三篇讲章。啊，三篇讲章，啊，中国人讲老三篇，啊，新三篇，啊，老三篇为人民服务，啊，纪念白求恩，啊，是论持久战，啊，这是毛泽东的老三篇，啊，但是我们知道，啊，摩西啊，在这个生命记中啊，也向这个以色列人讲了啊三篇道，啊，这三篇道啊，第一章啊到第四章是福音，啊，上帝拯救你们。啊，然后第五章到第二十八章，这是律法，啊，你怎么行事为人啊？与蒙召的恩什么哎相争，啊，然后第二十九章到这个最后三十四章重新什么立约，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福音、律法，然后什么立约，啊，在上帝面前重新立约啊，所以你在读生命记面前啊，你再明白，你翻到啊生命记的啊第。啊，我们看到第二十九章啊，二十九章啊，十节到十一节啊。如果你没有读过《生命记》啊，你没有读过圣经啊，你不明白圣经啊，因为耶稣在这个旷野啊受试探的时候，三次引证的都是《生命记》啊。美国这个清教徒建国时期引证最多的经文啊，《生命记》啊。加尔文在日内瓦讲道改革啊，《生命记》三百讲。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没有读过生命记啊，你基本上不懂信仰啊。一个牧师你没有讲过生命记，哎呀还没有讲到啊，还没有开始 写到啊，这个十五节，这是说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挑柴啊、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上帝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哇，上帝向我们立约啊，所以这个约不是讲着玩的，这个约是要守的，这个约是要用的。这样他要照你啊，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你看，我就反复给大家讲，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哎，子民。摩西说，今日啊，他立你做上帝，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分享圣灵与国度，唯愿圣灵感动。今日上帝啊，要做你的上帝啊，你要做上帝的什么？哎，子民。今天啊，求主光照啊，你听完以后，你知道哇，上帝与我立约啊，我与上帝立约，我现在明白了。啊，什么叫信耶稣的？什么叫基督徒？原来是在基督里是上帝的，上帝成为我的上帝，我成为上帝的什么？哎，子民。那很多人巴不得到加拿大啊，到瑞士，到美国啊，到德国啊，特别是疫情，特别是中美关系紧张啊，很多人巴不得移民啊。你成为，但是你要成为天国的什么子民？让我们看，我不但与你们立约，立着约啊，其这是。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上帝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着约，其这是。当时我们没有站在那里，但是现在我们在耶稣里也是啊，站在上帝的面前啊。上帝通过摩西，上帝通过律法啊，也是与我们什么立约。哎，上帝你怎么这么讲呢啊？因为圣灵把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啊，这当然是上帝与我们什么哎立约。那弟兄姊妹，这样你就看到啊，生命记有一个啊非常奇妙的框架啊。这个框架哎，第一章到第四章啊，就是讲的是福音啊。福音啊，不光是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哈利路亚，不要喊那么多口号啊。福音其实非常宏大的叙事故事，上帝创造啊，人的堕落啊，然后上帝的救赎啊，上帝不光拯救一些的人啊，还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牛奶玉米之地，使他们建立家园，建立国家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上帝仅仅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埃及，过了红海，把他们扔在旷野都不管了啊，或者是替他们升天，没有这样啊啊。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的什么哎思考啊。然后第五章的二十八章啊，讲的就是律法啊。没有律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啊。所以加尔文也讲，他说这个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国家的灵魂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一个民族啊，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公义的律法，就没有灵魂啊。严格讲，一个国家没有公义的律法，一个国家不讲公义，奥古斯丁说什么？这个国家就是有组织的非邦啊，有组织的黑社会啊。中国人讲啊，就是胜者王侯，败者什么为寇，窃狗者猪，窃国者侯啊，就是窃国大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些方面啊，我们要啊明白。但是不管是讲福音啊，还是讲律法，关键是我们要与上帝什么、啊、有约啊，关键是我们要有这个圣约啊，与国度的啊概念。好，然后我们就回到申命记第四章一到十四节。所以以色列人呢，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啊，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啊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你的，就是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命令。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听从巴利比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啊，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啊。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上帝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我照着耶和华我上帝所吩咐你的啊律例典章啊教训你。 是你们在所有禁区德维业的地上遵行，所以啊，你们要谨守遵行啊，这就是啊，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啊，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上帝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点着，像我今日在你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啊，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啊，并有昏黑密云又暗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说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这块石板上，两块石板上。那是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弟兄姊妹，上帝没有让以色列人看见他的形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受造本身就有上帝的形象，但是圣经又讲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们要成立家庭，所以我们要建立教会，所以我们要建立国家。弟兄姊妹，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圣约是干什么？是让他们建立国家的，让他们在迦南地建立一个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宪政的、民主的、自由的、法治的、共和的国家的。所以这儿摩西讲得非常清楚啊，那人家看不见上帝，也不可能看见上帝，你也看不见上帝，但是看见什么？哇，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啊！让人看见上帝，让人在你身上，在你的家庭中，在你的教会中，更重要的是在你的国家中，让人看见上帝真是伟大。弟兄姊妹，看不见的上帝要在我们个人、家庭、教会啊，特别是要在国家中彰显他的形象，彰显他的荣耀啊。所以圣经说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什么？有福的啊。今天啊，东方国家、非洲国家啊，向现代化啊，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啊，西方化就是欧美化啊。但是非常可悲的是什么呢？啊，欧美国家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却丧失了基督教国家啊、基督教文明的理念，再也没有圣约与国度的经历，非常什么可悲啊！我们是后现代，我们是后基督教时期，我们是多元化、相对化、世俗化，但是他们不归荣耀给谁啊？给上帝啊！不归荣耀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盲目的现代化、盲目的民主化、宪政化、多元化啊，最终你走的就是社会主义的路子、共产主义的路子、无神论、敌基督、暴力革命、天下什么大乱啊！哪怕像阿富汗这样的国家，20年投资2万亿啊，美国士兵10个几千人，那啊，塔利班政权再卷土什么哎重来啊！哪怕中国清朝结束了啊，到了上百年之后，还有万岁万岁万万岁哇！没有皇帝了，又出来万岁，荒唐不荒唐？历史的教训啊，非常残酷啊，非常荒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就是因为上帝的子民、上帝的教会没有兴起发光啊，所以我们要兴起发光，所以我们要在弯曲背面的时代，像明光什么哎照耀。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讲中就给大家讲到啊，律法、圣约与国度啊这个关系。我们讲到律法的首要性， 啊，没有人这么讲，是胡耀信啊，让我讲律法的见证性，哎，律法是见证啊上帝的啊，让我讲的律法的啊这个建造性啊，律法怎么建立国家，很简单，没有规矩不成什么哎方圆。那弟兄姊妹，哎，我这样画一下，你说哎呀，我不是画这个圆圈，哪是圆圈啊，圆嘛，没有规矩你画不出啊，画不出圆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啊回到上帝的启示。最后我就给大家讲这个圣约与国度的关系中啊，到底这个圣约是前提啊，但是上帝赐给的律法是标准啊，上帝赐给我们啊律法是让我们建立啊敬畏上帝爱主爱人的国家啊。最后我给大家讲到圣约与国度的合一性。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分享圣约与国度的时候感到非常沉痛，因为我们这样的愚顽在你面前真的是像畜生一样，在你面前像虫一样，我们是来自尘土归于尘土，我们实在是卑微啊，实在是卑贱啊，实在是丑陋啊，甚至你像马拉基书上讲的啊，在我名下的祭司啊，你忘记耶和华，忘记上帝的律法，我要把祭司的粪便抹在你的脸上。主啊，你这话应验在我们身上了啊，因为我们的脸上抹上了寄生的粪便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管是在美国不管是在中国，我们没有荣耀，我们没有光彩，我们发不出光来啊，我们只是信耶稣啊，信天堂啊，心想事成啊，我们不敢面对文化，不敢面对国家，不敢面对政治，我们畏畏缩缩，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更蒙改变世界末日坐等升天。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再次的向我们宣告你的恩言，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既不爱惜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啊，有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有谁能够控告我们呢？没有任何受膏之物可以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啊！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得胜有余，因为基督已经代表我们，代替我们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撒旦，胜过了阴间的权势，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是世上君王的元首，他是美国的元首，他是中国的元首，他不光是我们个人家庭教会的元首，更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主，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真正得见你，让我们领受你的圣约，让我们进入你的国度，让我们像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那样，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中国，行在美国，行在世界上每一寸土地，因为每一寸土地都是天父上帝创造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上帝赐给我们做管家来治理权力啊，来啊荣耀上帝的。主，求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再次把圣约与国度啊这堂课啊这堂道交托在你自己的恩手之中。主，求你光照，求你引领，使你自己的子民得到造就，使你自己的名得完全的荣耀。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啊，在这段经文中讲到圣约和律法啊，我们确确实实啊心情啊非常沉痛、沉重、严肃，同时我们也要高兴欢喜啊，因为我们还活着啊，因为我们还活在上帝的面光之中啊，我们还能够不断的重新的认罪悔改啊，说上帝如果久查我们的罪啊，有谁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呢？啊，但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啊，有个说不尽的恩典啊，他的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啊，若人在基督里，他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罪都得蒙赦免。啊，弟兄姊妹，我们蒙受这么大的恩典，我们真的是没有理由自私自利，我们真的是没有理由逃避啊失败啊困顿 所以说我要昂首挺胸出埃及，昂首挺胸进旷野，昂首挺胸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好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这圣经真道84章中啊，我始终给大家讲啊三大故事。哪三大故事呢？上帝的故事、教会的故事和你的故事。你的故事要进入教会的故事，教会的故事要进入上帝的故事。啊，上帝的故事是什么呢？啊，整个世界就是上帝的剧场。啊，上帝就是导演。啊，历史就是上帝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就是创造、救赎与成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上帝拯救这个世界，上帝最后也要更新，也要复兴，也要成全这个世界。说世界历史啊，最终的结局不是世界末日的毁灭，而是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啊，而是这个万物复兴，而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充满全地，就像大水充满洋海，因为那知识和满足。上帝要在耶稣基督里，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不是同归于尽。弟兄姊妹，你领受的那些末日的信息啊，是你的末日啊，不是我们的末日啊。我们的末日的时候啊，是耶稣基督已经降临，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在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再来，这是弥赛亚的国度啊，这是耶稣基督掌权的时期，这是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征战，也必一同什么得胜。我们基督徒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不是说，哎呀，美国完蛋了，中国完蛋了，教会完蛋了，主耶稣啊，你快来吧，否则没戏了，完蛋了。耶稣明明说 finished， 哎，救赎大功成全了，完成了，到了你那里就成了完蛋了。人家的完成到了你那里就变成了完蛋，这个完成和完蛋一样吗？圣经的信息是完成，你的信息是完蛋。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思考，圣经的信息是天国，你的信息是天堂。而这些方面我们都要认罪悔改，一字之差，差之毫厘，谬之千万里的，根本不是一回事的。所以使徒保罗讲，你这是传什么福音啊？另外一个福音啊！啊，如果有人传的福音和圣经启示的不一致，和大公教会的信息不一致，那使徒保罗说，这人可咒什么？可咒！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是务要不断的归回圣经本身。当我们讲到律法、圣约与国度。啊，大而言之，啊，律法就是标准，啊，要有个标准，啊，交通规则是标准，啊，民法有民法的标准，啊，杀人放火也要有标准来审判，啊，所以说中国人讲啊，家有家法，啊，国有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所以你说辛苦了，我不要律法了，这没脑袋，脑残，啊，被这个吸食鸦片，啊，你信的基督教是马克思讲的鸦片啊，把你搞得神经病了，把你搞得精神病了，把你整个的摧毁了，使你丧失了基本理念、基本常识啊。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明白啊，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法则啊，人类社会有人类社会的法则，心灵都有心灵的法则啊。我们明白耶稣基督讲的，哪怕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都要什么成全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而且上帝最终还要按照他的律法来审判什么世界啊！如果你把律法废除了，还有审判吗？啊，没有律法怎么审判？还有法庭吗？啊，所以说启示录上讲，耶稣基督再来，天开了，天庭中就出现了上帝的什么法柜，法柜中就有上帝以十条诫命为代表的上帝的什么律法，上帝是按照律法来审判世界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圣经中的律法啊，是圣约的什么哎标准。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那圣经本身是一本约书啊，但是这个约书，这个圣约中啊，是由律法作为什么哎标准的。所以上帝与我们立约啊，上帝与摩西立约，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与我们立约啊，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但是我们怎么爱上帝啊？怎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啊？哎，我们怎么能够爱人如己啊？和上帝赐给我们以十条诫命为总数的道德法则，好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哎相称。这国度，国度就是上帝掌权 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啊！我们甘心乐意的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与约法之下啊！这样我们就成为上帝国度的什么子民了？弟兄姊妹，国度就是一个权柄的问题啊，谁掌权啊？谁说了算啊？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创世纪第一卷啊，第一章第一节，清楚神创造天地，创造天地的大权谁的？天地万物是属于谁的？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啊？到底这个土地和财产是属于个人的、属于家庭的、属于教会的、属于国家的，还是属于人民公社的？那剩下讲地和地上所有的世界和住在期间的都属于谁啊？耶和华啊。所以说你的不管是个人私有的、家庭的、教会的、国家的，你的财产是谁的？也不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啊，你的私有财产也必须按照上帝的心意使用，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否则你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你也是窃天大盗啊，否则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啊，国有财产啊，国家的国家的最后不都落在你手里了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方面我们要啊明白。和耶稣基督在啊大使命的时候第一句话也讲，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所以说耶和华是权力的大君王啊，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哎之王啊，所以这个对国度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啊概念啊，这个国度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上帝掌权啊，他是权力的什么哎大君王。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初步给大家讲到啊，律法是标准啊，你不要没有王法啊，你不要没有标准啊，你不要像毛泽东讲的一样，和尚打伞无法什么无天啊，无法无天，这就是文盲啊加法盲啊等于流氓，文盲不认识上帝啊，法盲啊不顺服任何法则啊，我是流氓我怕谁啊？流氓，我是流氓，我怕谁啊？流氓就有两个要素，一个是文盲啊，文盲并不一定是指没有这个文化的，很多人有文化没有文明啊，有文凭啊没有水平，有教育啊没有教养啊，所以文盲就是指这类人啊，不认识上帝啊，不认识自己啊，不晓得啊世界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啊，不顺服在上帝的律法之下，文盲加法盲就等于流氓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看到律法的首要性，所以我们看申命记第四章第一节，和以色列人呢，现在不要说过去了，不要说那四十年了啊，四十年的旷野啊，现在你们要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伏击思息，急往开来，摩西降时语重心长。所以摩西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好让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弟兄姊妹，摩西的教训非常清楚，上帝借着摩西的吩咐也非常清楚啊，你信主吧，你信耶稣吧，我信主，我信耶稣，我做什么？我怎么信啊？所以你看到上帝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保罗说你是谁呀？你让我做什么？现在很多基督徒，哎呀，我信耶稣，我升天堂。那你信耶稣升天堂，你没升天堂之前，你做什么？啊，所以这儿摩西语重心长的讲，和以色列人呐，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我弟兄姊妹，教会就是要教训呀。啊，圣经都是神说末世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学义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没有教训啊！我常常讲，为什么没有教训呢？啊，我们就看圣经来看，你翻到啊出埃及记啊二十四章，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啊，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律法到底是干什么呢？啊，出埃及二十四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十百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那我们中国教会讲山上学习，山下见证。问题是你山上学习学的是什么？ 第三章要学习神的律法，神的诫命。你下山教训什么？教训神的律法和诫命。就等于说，王牧师，您这是讲的是旧约圣经，摩西时代，以色列的，现在不灵验了，现在过时了。你就知道，很多人是一心为美，一气为美，他要废掉圣经，他要废掉旧约圣经，他要废掉摩西律法，他是马吉安异端。啊，他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因为耶稣基督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要废去，他竟然敢废去，那还了得。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教训，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怎么教训的。学马太福音第五章这儿非常清楚的讲第五章十九节讲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什么大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说什么？教训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这诫命不是单数，是复数的。无论何人教遵行这些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是大的。我弟兄姊妹，你不教训诫命，你自己也不遵行，也教训别人不要遵行，那就是文盲加法盲，就等于流氓那就是反智的、反律的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哪个电台做重要的记者他也做大公司的顾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如犹太人的教育吗？那我们新教的教育就没有国效吗？那关键是新教的教育当然都有国效那牛津大学那剑桥大学，那爱丁堡大学，那哈佛大学，那耶鲁大学，那哥伦比亚大学，这不都是新教建立的吗？哪一个犹太人建立的大学敢像新教建立的大学在政治上、在法律上、在经济上、在医学上、在神学上对整个世界的贡献更大？当然犹太人的教育和新教的教育一点边都没法比，但是我们今天也不得不承认今年美国很多大学也离经叛道哈佛大学竟然选举一个无神论者做校牧不光是选举无神论者做校牧，而是选举他做校牧中的牧首，就是做众多哈佛大学的校牧中的这个领导人所以你就看到哈佛大学从这个清教徒的大学到现在败坏堕落到什么地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要讲犹太人的教育一定要比新教的教育强。新教的教育尤其是在其鼎盛时期，包括今天比犹太人的教育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但是你关键你要明白新教的教育的根本是什么新教教育的精华是什么新教教育的根本新教教育的精华就是要传讲福音，也要传讲律法没有福音死路一条没有律法没有福音，没有律法你哪有福音犯罪是违背神的律法，罪的公价就是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认罪悔改因信诚义，这都是以律法为标准的。你不讲律法的，能有福音啊？现在很多人福音福音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以福音为中心，什么叫福音啊？这位弟兄姊妹不要被这些民间宗教山寨版的到处招摇撞骗的我们要回到圣经本身的。现在弟兄姊妹，那还有什么比启示录讲得更清楚你就看到。在启示录十二章我就随意给大家，这些经文到处都是但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视而什么不见你看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就找一节经文，十二章第十七节，龙将妇人发怒，起他七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弟兄姊妹，圣经什么时候说不守神的诫命我守神诫命就为耶稣做见证的，你不守神的诫命，你本身就是个无法无天文盲加法盲，你能为耶稣做见证啊？你绊倒人啊，你颠覆教会啊，颠覆基督教信仰啊！你可咒可诅啊！为什么呢？你讲的耶稣基督纯粹是一个山寨版的福音。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好，让我们来看，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教会里讲，我们 啊，信福音啊，当然我们认罪悔改啊，当然我们承认律法的功效啊，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啊，所以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就不用遵循律法了。哎呀，这缺乏基本常识，有的时候我说你守不守交通规则啊，这些缺乏基本常识，我们要回到圣经，好叫你们存活。所有的弟兄姊妹，福音赐给我们生命啊，律法叫我们存活啊，你牢牢的记住啊，福音赐给你生命啊，律法叫你存活啊，是律法，你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在基督里得了新生命，我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那我怎么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啊？那你要好好遵守律法，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是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啊！你不遵守律法，出门就逆行啊！你看这个汽车就往悬崖下开啊，然后你不坐船就跳进大海里去，那不就找死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违背自然界的法则，我们不能够违背上帝设立的道德法则啊！这些方面啊，这是基本常识，更是圣经中的什么哎教训的。所以我再三的给讲啊，上帝借着福音赐给我们新生命啊，上帝要借着律法使我们活得更丰盛啊。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律法啊，显明我们没有得救，哪怕你是得救的，也是找死，找死，害人害己。让我们看到，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啊三大恩赐啊，这个方面我不细讲啊。这三大恩赐，第一，上帝赐给我们律法；第二，上帝赐给我们土地；第三，上帝赐给我们后代。如果上帝不赐给我们律法，那我们是没有启蒙的啊，那我们是无法无天的，那我们是原始的，我们是野蛮的啊，我们是暴力的，我们是混乱的啊，我们连幼儿园都没有的，我们是在原始丛林中的野兽的啊，但是野兽也有野兽的什么哎法则啊。所以说上帝首先赐给我们律法，第二个上帝赐给我们土地啊，如果上帝不赐给我们土地，我们哪里成长，是吧？所以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天国是他们的啊，这个天国就是指上帝的国度啊，包括天，包括地啊，包括耶稣基督所说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上帝赐给我们土地啊。所以说你就翻到啊登山宝训啊，我们再简单的看，在登山宝训中啊，我们就看到啊耶稣基督啊特别讲到啊八福啊，八福这个地方第五节讲，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什么地土。说在上帝面前温柔的人，上帝赐给我们什么土地，我们承受土地。美国的土地是印第安人的吗？啊，中国人的土地是蒙古人的吗？啊，到底迦南人的土地是迦南人的吗？到底土地是谁的？律法书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天是耶和华的宝座，地是上帝的脚凳，上帝要赐给谁就赐给谁。美国的土地不属于印第安人，也不属于白人，中国的土地也不属于中国人啊，迦南人的土地也不属于迦南人，上帝要赐给谁就赐给谁。上帝有时候兴起民族，兴起国家，有的时候也把它吐出去，也把它灭了，灭了你就丧失了什么哎土地。说弟兄姊妹，这样讲，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什么哎土地啊。第三个方面是后裔啊，后裔是什么呢？子孙后代呀 啊大家知道现在中国最大的危机，大国空巢，为什么政府鼓励你生二胎生三胎呢？是因为忽然之间14亿人可能只有8亿人啊，8亿人一看上汽车的上地铁的，上来一个是老人，上来一个是老人，上来一个是老人，上来一个是老人，忽然之间中国成了一个老人国了。在精神上中国是一个巨婴国，都是长不大的大头娃娃，在年龄上在身体状况上成了一个老人国，很快进入一个老龄社会，老人社会，这是多么可怕。那计划生育叫中国断子绝孙呀！啊，计划生育真是断了中国人的子孙后代呀！现在才认识到，所以你看人的智慧、人的巧计，在上帝面前何等的愚妄的后裔。所以啊，上帝赐给我们律法，赐给我们土地，赐给我们后裔啊。当我们讲到圣约与国度的时候啊，这三大要素是非常重要的啊。你反复思想，为什么呢？这是真理。 啊，今天一个基督教你不讲律法，假的，不讲土地无法立足，不讲后裔断子绝孙，啊，所以说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有三大标记，啊，你得着了律法，你得着了土地为产业，然后你还有子孙后代，最后上帝给你的祝福说，你要得见你，啊，子孙的子孙，子孙的什么子孙啊，你要得见你儿女的儿女，得见你儿女的儿女，上帝要与你让你的后裔什么立约，这才叫亚伯拉罕的祝福啊。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根本不明白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什么呢？亚伯拉罕的祝福上帝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啊，我要使你作仇不作为，子子孙孙啊，千秋万代啊，真的是都得蒙上帝的祝福。说这些概念我们都已经丧失了啊！今天我们很多人讲的基督教就是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没有律法，没有土地啊，没有后裔，断子绝孙。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说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命令。说弟兄姊妹，律法第一不是摩西的律法，律法也不是以色列的律法，律法也不是犹太人的律法，律法是谁呀？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命令啊！现在很多人说我们不要遵守律法了啊，因为律法是摩西的，律法是犹太人的，律法是古代的，律法是原始社会的，律法是野蛮时代的。你懂不懂摩西律法？摩西律法不是摩西的，摩西不过是上帝话语的出口，先知不是上帝本身，先知是上帝话语的出口。所以说如果你听从这些对基本真道一点都不明白甚至混乱真道的人讲，你说我信耶稣了，我在教会中为什么我不成长，我教育子女为什么不长进，为什么新教的教育就不如犹太人的教育，那关键真的是信主了吗？真的是教会吗？真的是牧师吗？真的是传道吗？啊，而这些方面关键你不要说哎呀为什么，关键你要分辨好歹，分辨真假，有真的就有假的，真的少假的什么多，假冒伪劣的多啊！所以我们求主赐给我们分辨的能力。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摩西在这段吩咐中，他就反复强调的是，现在我教训你的是律法，你要遵行，而且这个遵行啊是关乎到你存活的问题，而且不光关乎到你存活，还关乎到你能不能得着土地，能不能建立国家。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上帝借着摩西所宣告的律法有何等的重要性，关乎你个人，关乎你的家庭，关乎你的国家。所以加尔文也讲，律法是国家的灵魂。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律法，那还有以色列吗？如果犹太人不讲律法，还有犹太人吗？如果弟兄姊妹，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你的心板上，你还叫基督徒吗？我再问，如果没有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你的心板上，你还叫基督徒吗？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我们还是基督徒吗？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愿意遵行上帝的律法，任意妄为，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狂奔乱行，这还叫基督徒吗？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讲到律法的首要性啊，不是因为王志勇牧师讲，不是因为改革宗讲啊，不是因为摩西讲啊，是因为上帝这样讲啊。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啊，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到以赛亚书啊，在以赛亚书的42章21节，十三章二十一节说啊，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啊，我不喜欢，你不喜欢是你的事，上帝喜欢什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说耶和华因着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弟兄姊妹，这个至圣所里放着什么？至圣所里放着约柜，约柜里面放着什么？法版啊。那约柜里面还有什么？至圣所里还有什么？大祭司到里面干什么？今天我们啊进入至圣所啊，施恩宝座，那施恩宝座底下是什么？那施恩宝座是约柜的盖儿的。你看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荒谬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只要施恩宝座，只要这个约柜的盖儿，我们不要约柜，也不要约柜里面的法版， 我们只要这个约柜的盖，就说一看就像一个人啊，也许我们山东人北方的啊，一到南方去，南方气候比较潮湿啊，江苏了，浙江了啊，潮湿的地方喜欢盖楼啊，因为一层没法住啊，一层没法住啊，然后二楼三楼很好，那我们一个北方的山东大哥啊，一看，哎呀，这二楼三楼真舒服，然后就笑人家，你们真傻，你们盖一层楼干什么？直接盖二层楼、三层楼，又干燥啊，又美丽啊，一层楼就跟猪圈一样潮湿啊臭。我弟兄姊妹，能够只盖二层楼、三层楼吗？啊，没有一层楼行吗？啊，所以圣经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啊，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啊，慈爱从他眼前发出，啊，现在基督教丧失的，现在基督徒丧失的，啊，不是一般的信息，不是一般的道理，是根基都丧失了。所以杀人不偿命，把死刑废除，啊，这个欠债不还钱，把债废除，啊，也没有犯奸淫了，啊，为什么呢？同性恋都可以，啊，甚至也不要婚姻了，为什么婚姻呢？啊，现在美国有些州就说，啊，叫 civil union，civil union 是什么意思啊？公民结合，啊，有钱难买乐意啊，我一个男的和三个女的，啊，一个女的和十个男的，再加一头猪，加一头老虎，加一头狮子，十个男的和十个男的，那我们有钱难买乐意啊，我们甘心乐意立约啊，那我们叫 civil union， 啊，所以说你不要说婚姻奸淫了，现在人家连婚姻的概念都不要了，要什么婚姻啊？要什么奸淫不奸淫啊？心里乐意，有钱难买乐意，随心所欲，我有没有伤害谁？我就过把瘾就死，我就自己乱来，我关上门乱搞，你管得了吗？哎呀，理由多的是，可惜啊，基督徒面对这些啊，真的是异端邪说啊，面对这些无法无天的现象，我们却一筹莫展啊，我们却没有良策，没有福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思想上也是认同他们，我们也没有根基，也没有框架，也没有什么标准。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律法的首要性啊。当我们讲到律法的首要性的时候啊，不是指你的律法，而是指耶和华的律法啊。所以说诗篇第一篇就讲啊，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所以这个啊，你就看到约书亚记啊，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终要昼夜思想，谨守遵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啊。然后诗篇十九章讲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全备，然后耶稣基督讲，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啊，我来不是要废掉，但是要成全。那使徒雅各讲什么？我们既然按照律法受审判，你要最后按照上帝的律法受审判，所以你就应当按照律法活着行事为人啊。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就是我所讲的啊，圣经所讲的啊，摩西在世所讲的，耶稣基督所强调的律法的什么首要性啊。第二个看啊，律法的见证性啊。清教徒神学院院长周碧克牧师啊，也是我的朋友啊，他是啊这个新清教徒的这个清教徒运动的啊非常上的使用的器皿啊。我就多年前读他的书啊，他就说律法有传福音的功效。哎呀，当时我都明白，不明白，二十年前我都不明白，现在我慢慢明白了，你律法当然有传福音的功效啊。啊，因为你就看到加拉太书讲啊，我们就翻到啊，在加拉太书圣经上讲的，有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在社会上被人洗脑啊，有的时候在教会中啊，你的教会这样讲，他的教会那样讲，你的牧师这样讲，他的牧师那样讲啊，最后讲来讲去也跟洗脑一样啊，使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视而不见了啊。你看到在加拉太书啊第三章的第四节讲，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什么成义。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啊，中国人家启蒙运动啊，启蒙明白，没有律法，保罗讲没有律法我就不知道这是罪呀 啊因为罪就是违背律法，你没有律法什么叫悔改啊，什么叫罪呀、啊、 什么叫生，什么叫死，什么叫阴性成义，什么叫分别为圣，什么叫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你哪里有概念，你哪里有标准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很多人信主几十年，很多人研究神学传道授业几十年，最后基本的规矩基本的标准没有底线，没有底线啊，就是因为不明白律法与福音的平衡什么知道。好，弟兄姊妹，这样我已经给大家讲解这里啊。我们看到在这个罗马书啊，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在罗马书的啊第三章啊21节啊，罗马书第三章的21节讲，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什么为证。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证明福音的证明耶稣基督的是什么？律法和先知为证。所以说律法这种伟大的见证作用啊，伟大的引领作用和蓄蒙作用是现在很多人不明白的。所以你不讲律法就没有真正的见证，你讲的见证是什么？你讲的见证都是我疾病得医治了，我逃跑了，我自由了，我发达了，我升官了。那你讲的见证是你的飞黄腾达，是见证你自己，你并不是圣经中的见证。圣经中的见证由律法和先知什么为证啊。让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啊，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的第24章44节啊，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弟兄姊妹，你看到耶稣讲他自己的时候从哪儿讲起？从律法书讲起啊，然后先知书，然后是诗篇。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从啊加拉太书讲起啊，罗马书讲起啊，约翰福音讲起，从启示录讲起。那我不得不讲，你讲的这个次序啊不合乎耶稣的教导啊，你讲的这个次序，我再次讲，不合乎耶稣的教导。你讲的这个次序不合乎上帝这个末世成典的圣经的次序啊，圣经律法书、先知书、诗篇的话，然后是新约圣经中的福音书、使徒行传、教牧书信、启示录。你不能够倒着来啊，你不能够倒行逆施。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是要效法基督，就是要以耶稣基督的教训、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什么师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归回圣经，访问啊古道。第二点我就给大家讲的律法的见证性啊，这样我就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啊，有耶稣基督亲自指着摩西的啊律法啊。所以说当讲见证，见证最伟大的见证不是你疾病得医治的见证啊，最伟大的见证不是你神迹奇事的见证。那、啊、耶稣甚至讲啊，穷人拉撒路和富人财主啊，如果他们不信摩西的话啊，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什么哎不听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你就翻到路加福音16章31节，16章30节，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说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基督徒不听劝啊，今天很多基督徒牧师不想听劝啊，光信耶稣传福音升天堂啊，你让他讲律法和福音平衡之道，让他讲圣父圣子圣灵以上帝为中心啊，不要以一个位格为中心啊，以救赎为中心。你叫他讲创造救赎已成全，不要以人的救赎为中心，要以上帝的荣耀为人生的首要目的，他不听劝。为什么呢？那耶稣借着亚伯拉罕的口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哪怕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你也是不听。为什么呢？你连摩西的话、先知的话你都不听，哪听耶稣的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啊，有两个人向他显现啊，一个人是摩西，一个是谁啊？以利亚。那摩西就代表先知啊，摩西就代表律法，这以利亚就代表谁啊？先知啊。所以说和耶稣说话对话的是律法书啊，是先知书啊。如果你不听摩西的话和先知的话，你不要讲福音，你不要讲新约圣经，你不要讲耶稣基督，这些都是亵渎，都是误解，都是不懂啊。所以说我们回到圣经本身。好，我们再看，所以这个 看经文讲，耶和华因巴利比尔所行的，啊，巴利比尔所行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啊，虽然出了埃及，啊，但是他们听从这个巴兰的计谋啊，啊，让当地人啊和这个以色列人一起吃饭，一起敬拜，然后一起自由恋爱 ，free love， 自由恋爱就是啊性交，啊，他们一性交啊自由了啊享受了。啊，这是啊，巴利崇拜、偶像崇拜和性崇拜都合在一起的道教里，藏密啊、印度教啊、佛教啊，甚至包括伊斯兰教啊。伊斯兰教那些人为什么做人肉炸弹啊？啊，那个伊斯兰教里面就讲啊，你这个做人肉炸弹，哪怕你今晚上结婚去炸别人啊，到天上有七个处女等着他，等着他们，这些都是荒谬之至的。但是你不要认为荒谬之至，这是伊斯兰教的，这是道教的，这是佛教的，这是藏传佛教的，这是印度教的。所以这些偶像崇拜啊，都是用自由恋爱、自由交配、自由性交来勾引百姓的啊！我就跟大家说到为止。但是无论如何，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听从巴利比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都从你们中间什么出灭了。弟兄姊妹，很可怕的信息是什么？上帝让以色列人出灭迦南人啊，但是上帝也亲手除灭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最大的幻想是什么？哎呀，把西律王干掉吧，西律王是专制君主啊，把比拉多干掉吧，比拉多是帝国主义者啊，但是上帝最终把他们干掉了。我们就知道主后七零年啊，圣城耶路撒冷啊，这个犹太教啊，犹太国家、犹太民族都毁于一旦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人才什么复国啊。所以犹太人当时说，上帝啊，耶稣啊，啊，把这个啊暴政除灭了，把比拉多除灭了，最后自己被灭了。为什么呢？我们没有认罪悔改。我们想用宗教把别人灭了，我们想用基督教信仰把别人灭了，我们想把改革中把别人改革了，但是自己没有真正的认罪什么悔改啊。所以说你看，上帝在除灭迦南人之前先把以色列人除灭了不少啊，上帝在洁净社会之前要洁净他的什么教会，审判要从教会什么开始的。好，然后我们来看说，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上帝的人，今日全都存活。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叫专靠上帝啊？专靠上帝的人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只管耕耘，不管收获。和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力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凡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啊，所以我们要做工做工做工啊，相信上帝赐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什么所想。对，我照着耶和华我上帝所吩咐你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你看摩西反复讲，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然后说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遵行啊啊！所以上帝让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国家？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啊，就是律法面前人人什么平等。然后我们再看，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智慧和聪明不一样，智慧是指真正认识上帝，聪明是指真正认识自己。连自己不知道扒了几碗干饭啊，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啊，然后还难得糊涂啊，这是啊瞎了眼睛啊，不认识自己啊。什么希腊哲学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啊，到底我们是谁呀 啊然后说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呢？智慧是认识上帝啊。所以加尔文讲，智慧就在于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是认识上帝啊，第二个是认识自己。智慧是认识上帝，聪明是认识自己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不认识上帝，我们就不认识自己啊，不认识自己你也很难认识上帝。说真智慧啊啊，不是让我们反知识、反律法、反文化，是让我们真的认识上帝，认识你自己。好，底下我们来看，你们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你说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什么意思？万民、外国、外邦，当他们听见上 法，传福音有什么用啊？啊，你传的那个福音，你们觉得空虚吗？啊，耶稣基督做你心灵的主人，啊，你找不到对象吗？啊，耶稣基督为你提供好对象，你找不到工作吗？耶稣基督给你找工作，啊，所以这些都是狗皮膏药，啊，这些都是心灵鸡汤，啊，这些都是招摇撞骗，啊，这些都是迎合人心，这些不是传福音，啊，这些是传销。啊，这些是推销，啊，这些是传病毒，啊，人家要什么，啊，你就给他什么，啊，这都是消费者心理，这都是世人讲的，顾客就是上帝，他的上帝，顾客就是上帝，你需要什么，我就卖给你什么，哪怕是自己没有，也招摇什么，撞骗。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真正的传道，传道，啊，要把上帝的真道传的全备，既要讲律法，也要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宗教改革的传统是什么？啊，清教徒的传统是什么？基督教的传统是什么？啊，摩西的传统是什么？我就给大家讲，整个生命记这三篇，首先讲福音，啊，其次讲律法，啊，第三个部分就立约，啊，因为上帝与我们立的约，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哎，这就是福音的经义，啊，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这就是福音的经义，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这就是律法的什么，哎，经义的。人家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这弟兄姊妹，你有智慧你有聪明，不要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是基督徒，我是牧师，我是改革宗教会，啊，你们不信不行，不信都下地狱，真的吗？如果让人家说，哎呦，这真是个基督徒，那不信主的人都说你是基督徒，哎，这叫真基督徒。那不信主的人说，哎呦，这是牧师，啊，这是教会，这是神的殿，你的神也是我的神，让人家佩服，让人家感叹，让人家惊叹。让耶稣基督所说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说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地上的盐，啊，你们是山上的城，你们是灯台上的灯，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的面前，让他们看见，让他们看见，让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叫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弟兄姊妹，福音让人看见，生命让人看见，真理让人看见，这才叫福音。福音不光是让人听见，是让人听见。你看弟兄姊妹，这儿说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听见是要听见，但是还要让人看见。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我们的婚姻家庭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我们的教会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我们的国家要成为基督化的国家啊！如果我们有的人说，哎，国家不要管他，国家不要管他，把你送到北朝鲜去你愿意吗？啊，把你送到阿富汗去你愿意吗？那你为什么说国家不重要？为什么说政治不重要？那政治不重要，国家不重要，你就到北韩去啊，你就到阿富汗去，你就到乌干达去啊，为什么你不去啊？那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无法无天，那个地方专制暴政，那个地方一点的自由都没有，到那个地方就去找死啊，这是常识，不要啊否定常识。所以弟兄姊妹，底下讲哪与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呢？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哪一大国有这样的，你就画下来，哪一大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律例典章啊？弟兄姊妹，美国这边是因为有公义的律例典章啊。那中国有之所以有问题，之所以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被活活的折磨死了啊，之所以林彪被活活的甩死在草原啊，之所以彭德怀大元帅不行了啊，之所以毛泽东主席到现在还不能下葬，到现在还被人挂在城门上啊，到现在还被人这个被人搞展览啊，那不中国人叫路途未安啊，啊，连毛主席他老人家就没法路途未安啊，他有基本人权，那哪有基本人权？那毛泽东他儿子他太太能说毛泽东是我丈夫，毛泽东是我爸，毛泽东是我爷爷，我们把他下葬，他们有这个自由吗？有这个权利吗？弟兄姊妹，要明白啊，要通达实务啊，啊，所以说哪一大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律例和典章呢？说弟兄姊妹，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什么羞辱。那 几百年、几千年大变局、大转型，不是要建立法治的国家吗？但是法治有两大前提：第一个，法律一定要得到遵行；第二个，得到遵行的法律是美好的法律。而如果得到遵行的法律是邪恶的，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者的工具，是伤天害理的，是草菅人命的，这样的法治连强盗的规矩都不入的，这样的恶法恶规强迫人堕胎，如果接下来强迫人怀孕呢？你不怀孕，国家帮你怀孕；你不怀孕，支部书记帮你怀孕，帮你生三胎，帮你生四胎，那人不就成了畜生都不如了？猪就跟猪配种，这样法律行吗？所以说，弟兄姊妹，法治法治，法律要得到遵行，得到遵行的法律应当是公义的法律。所以你看，这样就感到了，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加尔文就讲，律法是国家的灵魂，律法是国家的灵魂，律法也是天国的灵魂。天国是有天条的，天国是有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漏的，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各位兄弟们，这样我就给大家讲了第二点，说律法的见证性，由律法和先知为证。耶稣指着摩西的律法，指着先知的书，指着诗篇的话，凡指着他的都必应验。摩西见着耶稣，见着亚伯拉罕讲，人若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也是什么不听劝。然后我们就回到申命记，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和典章？弟兄姊妹，美国之美在于公义的律例典章，但是美国现在也有很多丑陋的法律，丑陋的政治，要不断改革，中国，中国怎么能够辉煌，怎么能够伟大？公义是邦国高举，不要人欺负人，不要人欺负人，不要人吃人，过去我在中学学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有没有人没有吃过人啊？鲁迅说，我们中国人都是人吃人的。鲁迅最后的方案是什么？救救孩子吧，什么意思啊？不要把孩子吃了。不要让我们的孩子继续吃人啊！那弟兄姊妹，鲁迅先生唯一的答案就是救救孩子吧。我们这一代人没戏了，没治了，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向毁灭了。但是救救孩子吧，鲁迅的这个声音多么绝望啊！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完了第二点，律法的见证性。第三点，我们看。你只要谨慎引擎保守你的心灵，弟兄姊妹，你要把这个保守这个字画一画。为什么呢？现在中国现代教会现代改革宗神学，我们特别讲英美保守主义。什么叫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不是保守规条，不是保守传统，甚至是保守律法。你要保守什么？你的心灵。所以圣经讲，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国效都是有心什么发出。我弟兄姊妹，你不要听盲目是假呀，律法了、福音了、圣约了与国度，这些都是字句这些都是讲道能让你生也能让你死。你能说王牧师讲的纯正，你也可以说王牧师讲的异端邪说，但是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要保守你心，你要扪心自问王牧师讲的，今天我听到的这个圣经真道八十四讲，是否是合乎圣经的？是否是合乎主耶稣基督的教训？要求圣灵与你的心同证，牧师不能够说服你，教会不能够说服你，圣经不能够说服你，耶稣基督站在你的面前也不能够说服你，除非圣灵开你的什么心窍。你不要纠缠于自己你不要纠缠于哪个牧师，关键是你心里是否重生了，是否心意更新，是否圣灵与你的心同证。所以摩西说，你呀也别先守律法，你也别先守摩西律法，你要保守你的心灵，你要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人太容易忘记了，忘恩负义弟兄姊妹， 多少人忘恩负义啊！啊，有一个人，我翻译很多书，说王牧师，我印你的书，啊，我说好啊，啊，一本书，啊，你印你卖，啊，一本书给我1元人民币，啊，表明你承认我是作者，我有版权，而且这1元我也给你保证，不是我缺吃的缺喝的，这1元我们用于传道啊，用于慈善施工，用于传道，用于宣教的。哇，你这个印了多少年了，我1块钱也没有得到过。啊，你要知道，这都是务实的，都是改革中教会牧师也都这样做。有没有约的概念？有没有法的概念？有没有公义的概念？无法无天啊！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免得忘记亲眼所看见的事啊，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子子孙孙。弟兄姊妹要用传家宝啊！传家宝是什么？那很多弟兄姊妹墙上都挂着，至于我和我家。至于我和我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啊，这些弟兄姊妹，这些空喊口号啊，没有多大用处，啊，没有多大用处。要明白律法与福音。我再反复的给大家，律法与福音，啊，2000年，20多年前，啊，我在北京家庭教会被案例为牧师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教义论文，啊，写了一篇3万字的。啊，一篇硕士论文性质的，题目就是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啊，这个你现在还在网上查到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啊，所以马丁路德、加尔文、施布真讲啊，你讲律法不讲福音，混乱真道啊，讲福音不讲律法，不明真道啊，把律法讲成福音，把福音讲成律法，混乱真道。所以马丁路德讲，明白律法与福音的关系，这就是神学家。这就是牧师，这就是基督徒啊！不讲律法，反律主义啊！不讲福音啊，这叫律法主义啊！律法主义、反律主义，这是两大肮脏的、丑陋的角落，坐落在我们的心中。一不小心，我们就掉在律法主义的泥潭中啊！一不小心，我们就掉在反律主义的泥潭中啊！真道之门贵在平衡啊，就是要在律法主义和反律主义之间走中道。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啊，你在何等山站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等那日耶和华对我说，啊，为我召集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弟兄姊妹，学习什么？学习律法。学习律法有什么效果？敬畏上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包括我自己，啊，加尔文有一句话，他说敬畏上帝是我们胜过世上各样试探的最强大的力量啊！如果我们真怕上帝，那不信主的人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是不报啊，时候不到啊，天马微微啊，疏而不漏，顺天者昌，逆天者什么亡。你对上帝没有怕者，天不怕地不怕，那你就是一个亡命徒。所以弟兄姊妹，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然后我们来看，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那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儿女不行呢？啊，犹太人、清教徒，他们都是以教训上帝的律法为主，律法和福音。然后我们来看，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上，啊，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一万。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为什么上帝没有让我们看见形象？上帝不让我们发挥啊，上帝不让我们热闹，上帝就让我们学习啊，上帝就让我们黑字白纸啊，学习学习，不要那么多的轰轰烈烈的啊，那个热闹啊。所以中国人讲，会学的学门道啊，不会学的什么看热闹啊。学习基督教也是这样，改革中神学也是，什么是门道啊，什么是热闹啊，啊，现在是宗教热啊，基督教热啊，改革中热啊，清教徒热，热来热去，你到底是热闹啊还是门道啊？啊，然后我们来看13节，他将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10条诫。那弟兄姊妹，上帝与我们立的圣约就是10条诫。圣约和诫命是合在一起的，你讲圣约不讲律法就没有圣约，你讲律法不讲圣约啊，就没有啊这个律法本身啊。所以说圣约就是这10条诫，并将这诫写在2块石板上，现在刻在心板上。 第十四节说，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特将这律例典章教训你们，啊，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什么遵行。兄弟兄姊妹，首先不是要守法，王牧师不是教大家守律法，保守你的心，你的心真的是重生得救的吗？你的心中真正有主吗？真正有耶稣基督在里面吗？你的心真是圣殿吗？你的心真是至圣所吗？至圣所里有没有你的心里有没有法规，有没有约版，有没有法规，有没有法版啊？你的心里有没有神的律法？心中有没有对上帝的爱啊？所以你先不要遵守律法，保守你的什么心。各位兄弟姊妹，我们要真正认识上帝的圣约和国度的关系啊！这段经文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说圣约是前提，上帝先与我们什么立约啊，立约然后才赐给我们律法啊，立约才会赐给我建立国家。各位兄弟姊妹，没有这个美国宪法会有美国吗？刘邦进函谷关的时候约法三章啊，如果刘邦不约法三章，随意杀人放火，能建立汉朝吗？如果上帝不给以色列人律法，那以色列人能建立大卫王朝，能建立所罗门王朝吗？弟兄姊妹，如果中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会有中国吗？弟兄姊妹，如果强盗没有规矩，会是强盗吗？强盗没有规矩，你也做不成强盗，强盗也兔子不吃窝边草啊。江湖有江湖的规矩呀。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约是前提啊，律法是标准，上帝赐给与我们立约啊，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是要让以色列人建立什么国家的啊，上帝是让以色列人建立国家的。当耶稣基督讲啊，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什么意思呢？要是世上的民族和国家都成为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的国家啊，啊，这个我就给大家看一节经文啊，请大家翻到启示录啊，这些信息都很重啊，但是这些信息都是啊圣经中明确启示的。在启示录第十一章啊，十一章的十三节，我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国是指复数啊，世上的列王列国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什么远远啊。然后我们看到诗篇四十一篇，在诗篇四十一篇啊，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唱诵诗篇，为什么呢？啊，因为诗篇是上帝的话，所以他都不喜欢啊，因为诗篇高举上帝啊，高举神的啊律法。然后我们看到诗篇的四十一篇，诗篇四十一篇我就给大家读啊这节经文啊，诗篇啊四十一篇啊八到九节，我看一下啊，对不起，是诗篇的四十七篇啊，四十七篇第八节到第九节，诗篇四十七篇第八节到第九节，上帝作王治理万国。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不光治理美国，也要治理中国。上帝作王啊，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弟兄姊妹，上帝还坐在他的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上帝的子民，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上帝的，他为至高。弟兄姊妹，这样的信息，这样的信心，我们已经丧失了啊。所以说美国、欧洲啊、塔利班、阿富汗、中国啊，我们都丧失了基督教的国家，丧失了以上帝为我们的上帝啊，这个我们要回归圣经。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国度的落实啊，国度的落实，一句话，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在美国，愿你的国降临在中国，愿你的国降临在阿富汗。我圣约与国度有什么合一性啊？这个合一性就是一句话，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所以圣约与国度的合一性，不管是圣约还是国度，有这五大要素。第一，上帝是立约者，上帝也是大君王。第二，我们是上帝的国民，也是上帝的约民。第三，上帝赐给我们圣约与国度的标准就是律法。第四，上帝赐给我们土地。第五，上帝赐给我们后裔。上帝啊，国民、律法、土地、后裔啊，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赐福。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啊，我们简短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讲的信息非常沉重，也非常激烈。 啊，但是无论如何，求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十五圣灵内证。啊，使我们发自内心的宣告，这是天父世界。啊，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一定是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为世上君王元首的。主，你求你使我们在基督里啊，真正明白律法，真正传讲福音。啊，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软弱，我们挣扎，我们欲望，我们失败，但是上帝就像你当初借着摩西说，现在今天，主啊，就在现在，就在今天，求你光照，求你引领，愿荣耀颂赞国度权力也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圣名，阿们。
好，谢谢王牧师。大家记得王牧师讲这个正统与文明第一讲啊，第一讲就是正统与文明。其实这一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特别是改路神学、清教的传统的圣约神学啊、国度神学啊，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可以说就是这一问可以说是正统与文明的精华。正统大家记得王牧师开始讲的正，什么正统？就是正确的合乎圣经的正确的教训，对不对？文明是什么？得了这个合乎圣经的正确的教训，有教义有教养，成就国度的文明啊。那么这个正统与文明的准则性的视角就是以律法为准则啊，那个目的性视角就是以上帝的圣约关系、爱的关系，处境性的视角就是在要建立神的国度，建立神的国度。所以他在第一律法的首要性，我们看那个申命记第四章呢，讲到它不仅仅首要性，还有完备性、绝对性。他讲了不可加添、不可删减，也就是说这一第一点呢，就讲了上帝与万天使、万人、万物都有约，而这个约的文本就是律法，而律法里面有咒诅也有祝福。那首约就是祝福啊，你被约就是咒诅，而我们全人类在亚当里面都是被约者，我们都在咒诅。可是奇妙的是，神奇的是，不可想象的是，我们竟然是吗？被神所爱，在福音里面被神所拯救，啊，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咒诅，我们在基督里面又做上帝的儿女。所以第一问看到上帝是我们的上帝，那么上帝的律法很显然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行事为人和信仰的标准啊。当然里面很多的东西，你是一点点都足以让我们思考一生。比如说三大故事啊，新教的教育的精华呀，有三大恩赐啊，这些都是我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很多很多一个概念提出来，一个教育起来又足够让我们思考一辈子。那第二，我们看到律法的见证性，其实律法的见证性，我们要想它见证什么？其实它是见证生命之主，使我们因这个生命之主而被上帝算为义，因信称义。就律法的信蒙是我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说我们因信称义啊。那目的性，它是王牧师特别讲到那个路加福音的第二十章最后的，就是说也讲到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啊，律法以先知为证啊，为众见证什么呢？见证基督啊，见证那个约真正的中保，那个以赛亚书第四章讲了这个中保也叫约，就他是我们的约，他是我们的中保啊。同时在他的应用性来说，也是见证什么呢？见证福音，见证生命，见证公义，甚至见证邪恶，因为律法就是面镜子。第三点，他讲了律法的建造性其实是建造生命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借着律法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使我们因信称义。同时又他又把我们带到律法面前，使我们因信成圣，就使我们成为圣洁。怎么成为圣洁？遵循律法成为圣洁啊。其实第三点，律法的建造性就是建造生命。那个建造生命是国度性的生命，其实是什么？在圣约里面的国民的生命。所以最后结论讲到圣约是前提，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上帝，上帝是万人万天使万物的上帝，上帝跟我们是在约中互动的，而约的文本就像我们定合同，它是律法，所以律法是标准，律法是标准啊。最后是国度是落实，这是非常有严密的逻辑性 啊，就是最后你要落实在于神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而国度已经来到，在列国在位的时候，那个国度的君王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砸碎那个人像，在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那么神的国有国王啊，国法，这里看你可以看王俊牧师他的那个写的书啊，国民、国土、国界、国印，哇，最后圣约与国度的合一，就是有上帝在约中，在基督里面做我们的上帝，我们在基督里面做他的子民，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美，非常非常美。所以如果说我们教会提倡的，就是说我们讲我们教会的意向，没有公义的律法，就不可能明白恩惠的福音；没有纯正的教育，就不可能有敬虔的生活。啊，这也是实际上是王俊牧师在他的书里面也写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说讲福音之前，啊，这个先讲律法。特别讲到新教的教义，新教的教义的精华就是传讲福音，也传讲律法，传讲律法也传讲福音。总之这不是一下子一堂这样的课能够让你明白的，你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不断的阅读圣经，不断的回归圣经，不断的阅读经典。啊，就是好像记得是王俊牧师前几天讲了，啊，就像那个中医，啊，中医说拜名师读经典。啊，搞临床是吧？真正的实践，啊，这些真理都不断的学习，太美太美。我们如果不明白真理，我们就很容易被洗脑，被宗教洗脑，被基督教的宗教洗脑。好，请大家现在可以写一些这个问题。我现在把，因为在我们讲经道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聊天栏关了，我防备不要影响牧师讲道，也不要影响弟兄姊妹听到。现在你可以把问题写在聊天栏里面，啊，好，大家可以提问，也可以打开这个话筒直接跟啊王牧师问问题也可以。我现在把它打开。
好，谢谢黄牧师的总结。啊，我这就是
你的音频没打开，音频没打开，啊，你的话筒没打开。
好，现在打开了啊。好，谢谢黄牧师的总结，啊，这就是我们都是，啊，改革中信仰，啊，都有同样的框架，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框架之内，我们就知道，哎呀，我们讲的都是，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啊，讲上帝的圣约，啊，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啊，这个律法和福音之美，啊，威斯敏斯特小教廷问答第三位。圣经主要教训我们什么？哎，主要教训我们对于上帝，我们当信什么？这就是福音嘛！啊，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责任？这就是什么？哎，律法啊！啊，所以说，虽然有的时候我自己就震惊，我说：“哎呦，志勇，你讲的这个太突兀了，太大胆了，太尖锐了，大家能不能接受呢？”啊，当然也有很多人不能接受，甚至攻击，甚至谩骂的。啊，但是明白真理的总是明白真理，啊，不明白真理的，啊，也还是需要继续学习，啊，所以啊，黄小牛牧师给大家这些总述，啊，就是我感到非常温暖，啊，非常有安慰，啊，因为这啊是啊弟兄姊妹互相印证，啊，互相激励，所以这是弟兄和睦同济啊，是何等的美，啊，何等的善。啊，这都是在真理的规模中啊，都是在基督里，啊，非常的优美啊，我是啊非常的感恩。好，看看弟兄姊妹啊有什么提问啊，放在 chat 里边，对。好，我就看一下。啊，有的人就说，请问啊，我在上看啊，好，请问毛主席不能入土为安。谁有这个权利使他老人家如土为安？谁有这个权利啊？家人没有这个权利，你没有这个权利，我也没有这个权利，啊，毛泽东他老人家也没有，也丧失了这个基本人权，所以说很可悲，很可怜啊！要不晓得现在不晓得谁有这个权利，这就是无法无天啊！我们没有可预测性啊，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我们感到很为毛泽东的老人家感到可悲，也很为他的家人感到可悲啊！一个中国的老人家都不能入土为安啊，还被人在那停尸房里， 啊，还被人挂在墙上，是很可悲的啊，就像动物园的一样，大家都去看一看啊。其实真正喊毛主席万岁的也不多了，大家都去看一看啊，然后就差一点买门票了，对啊，那很可怕。好，这个方面我们就是感到可悲可怜了啊，那我们就求主怜悯。好，请问神的官在哪里？啊，这个问题问得好，神的官在哪里？请问神在哪里？神的国就在哪里？啊，所以现在讲神是啊不无所不在的，我到哪里去能够逃避你的面啊？我到天上去，上帝在哪里？你到阴间里去，那上帝也有他的同在呀。啊，你到这个美国国会山啊，那是美国。啊，你到美国的监狱里去，那也是美国。所以啊，天地和地上所有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那上帝的国，你首先明白是上帝掌权，啊，是上帝无所不在。所以耶稣基督神就讲，没有上帝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连我们的头发都被什么数过了，啊，所以我就给大家讲三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呢，上帝啊全能的国度 ，the kingdom of power， 说上帝全能的国度，上帝掌权的国度。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头发，没有一个麻雀，天地的野花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练的是暴君恶王，圣经讲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像龙沟里的水随意什么流转啊，这是指上帝全能的国度啊。第二个我们讲上帝恩典的国度，上帝恩典的国度就是教会啊，教会就是上帝恩典的国度啊。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哪怕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啊，所以教会呀，有形教会呀，啊，是上帝恩典的国度啊。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讲上帝荣耀的国度啊。当上帝啊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整个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认识耶和华的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就像大水充满什么洋海啊。所以这样，当讲到上帝的国度的时候，
充满洋海。
啊，充满洋海，好，谢谢。啊，当我们讲到上
讲的时候，请弟兄姊妹不要发言。
啊，没事，谢谢。啊，哎，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国度的时候，首先你要知谁是上帝，上帝在哪里，要知道是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啊，第二个呢，就讲的更细一点，上帝全能的国度，啊，上帝恩典的国度，上帝什么荣耀的国度，啊，这是几个角度啊，我就回答这个问题。好，再看。啊，有的人说王牧师你好，主耶稣说自己成全律法，我还需要守律法，怎么守？谁能守得住？我首先讲了，刚才说不是让你守律法，你要保守你的什么心啊？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什么来发出啊。关键你不是守得住守不住啊，关键你要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什么来直跑。啊，要把上帝的律法视为我爱主爱人的啊指南，啊，我分别为圣的标杆，啊，治理权力的标准，啊，传讲福音的啊见证，啊，要从这些角度，啊，不要那么狭窄啊，我到底能守住多少？你能守住多少就守住多少，你认为守住了也没有守住啊啊，我们啊，所以奥古斯丁就讲啊，我们悔改的眼泪啊，都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守律法，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血气守律法，我们是在基督里守律法啊，我们是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圣灵的大能大力，我们凡事什么哎都能做。所以你千万不要讲我要守律法，我要守到什么程度啊，如果你这样我自当头的话，本身就有一种傲慢啊自义律法主义的倾向，就是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啊，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但是我今日成了何等人啊，我不是因为我已经完全了啊，但是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什么来直跑。好啊，请问王牧师你好，请问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和新约中的犹太人是代表一样的意思吗？啊，就像啊一个人的两个名字还是代表不同的意思啊？从历史的角度讲，从民族的角度讲啊，以色列人我们知道雅各是以色列啊，雅各的后裔都是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呢是克制后来这个以色列国家分裂啊，北国以色列啊是离经叛道了啊，南国犹大或者是犹太啊，相对来说比较啊还是有神的选民啊，所以说后来以色列人也成为什么犹太人啊。但是总而言之呢， 从民主的角度讲，从血缘的角度讲，啊，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也是一回事啊，当然也有一定的分别。但是从属灵的角度啊，啊，这个肉身上做亚伯拉罕后裔的不是他真正的后裔，啊，肉身上行隔离的人也不一定是真正行隔离的人，啊，真正行隔离的，真正是亚伯拉罕后裔的，凡是认啊耶稣啊基督，啊，是上帝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升上高天，还有再来的，那是真以色列人。那是真犹太人啊，这个隔离也不是从人手受的，那是从圣灵什么来受的。所以当我们理解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啊，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从民族的角度，从血缘的角度啊，但是我们更要从新约圣经啊，从属灵的角度啊，从基督徒的角度啊，来理解何为真正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好，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问题是啊，怎么跟人传福音才全被正确啊，老牧师能做个示范吗？我现在成了老牧师了。但是无论如何，主的恩典啊，我想学习一下给同事传福音。啊，就是怎么把福音传的全备呢？啊，把福音传的全备，从福音本身的内涵上要讲啊，这个使徒信经就是福音的概括。啊，福音我们要强调圣父上帝的创造，圣子上帝的救赎，啊，圣灵上帝的更新。所以说在海德堡教理问答中就讲啊，整个福音的总数，正如大公教会所一致任性的使徒信经所告白的，说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讲福音这是一个故事，创造的故事，救赎的故事，成全的故事，连续来就是讲上帝的故事，创造、救赎与成全啊。所以福音要讲的全备啊，不仅仅是讲信耶稣，你首先要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哎，这十二条了啊。所以说就福音本身的全备来讲，最起码你要啊保证使徒信经这十二条基本要道。但是我要讲到福音，我们不光要讲福音，还要传什么律法啊。所以说律法是这个见证性的功用，甚至圣经讲律法是迅猛的什么师傅。所以我们要把福音传的全备，那你最起码使徒信经这十二条要把真理传的全备，不光是传福音，还要讲什么律法。所以我讲到传道要传的全备的时候，是讲律法传福音，好吧。好，然后我们再看啊，底下有一个说啊，祭司的职任啊，希伯来说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啊，律法也必须更改啊，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啊，所以来废掉了啊，原来律法一无所成啊。这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律法一无所成，是指的是律法在使人诚意方面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克制啊，律法不能够使人诚意的啊。如果律法使人诚意的话，还用上帝来差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吗？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罗马书啊第八章，请大家翻到啊罗马书第八章，在罗马书第八章就明确的讲啊，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本身的解释，说第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律法不软弱啊，肉体啊有所不能行的，律法不能行是什么？律法不能够救你啊，律法不能使人诚意啊，甚至包括人遵行律法啊能够诚意，但是问题是没有人全守律法，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所以底下我们再看，上帝就差遣自己的独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然后第四节很关键，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我们的义啊，我们因信诚义的义仍然是律法的义，仍然是行律法的义，但不是我们行律法的义，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行律法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是因信什么而诚义。然后说律法也必须更改啊，律法也必须更改。我就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比如说律法中啊，过去是逾越节，现在我们就成了圣餐了啊，过去是行隔离，现在我们就是洗礼了。你说有没有更改呢？有更改啊，但是从本质上讲有没有更改？没有更改。为什么？因为圣经讲诫命啊，不能废去，不能增加，也不能删减。那为什么又讲更改和不更改呢？ 啊，不更改是什么？是指律法的规条本身没有更改，但是律法的实用更改了，就是律法到底怎么解释怎么用啊。所以说我们就讲这个律法的更改是指律法的实用的方式更改了啊。我另外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守安息日，这是十条诫命的，当然我们守安息日，那我们基督徒守不守安息日？当然我们守安息日，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前我们是以七日的最后一日为安息日，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我们是以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主日，为什么安息日？所以我们仍然守安息日。从我们守安息日的角度讲，律法有没有更改？当然律法没有更改，但是从我们守安息日的方式方面，律法有没有更改啊？那律法是更改了啊。所以这个方面一定要明白，这个更改是指哪个方面改了啊？这个废除或者一无所成是指哪个方面一无所成？所以解释圣经啊，一定要一经解经啊，一定要根据整个圣经的启示和上下文来解释。好，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请问王牧师，怎样暂时听到你讲的海德堡教理问答啊？这个方面我们啊不断的在网上啊放一放啊。过去呢啊，我们有一个啊，雅和伯的一个公共号啊，现在这个公共号也被封了啊，所以请大家祷告啊，怎么能够听到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啊？那现在我们还是有限，我们的断断续续的恢复，好吧？好，然后我们看啊，哇，今天问题好像比较多，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啊，请问王牧啊，神的国度已经来临啊，可还未到要打碎其他国啊，因为我们看到世界还有200多个、200多个国家，打碎其他国度有何具体的表现和证据？怎么理解啊？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主已经得着了他拣选的子民的身心灵啊灵魂，人人信主归主，悔改敬畏信靠天父，魔鬼已经无法控制人心灵时，算真正打碎了列国吗？那圣经上讲啊，这个特别是在啊诗篇啊第一篇啊第二篇啊，讲到将来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啊，特别讲一节经文啊，就说啊，他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甩碎。这个打碎是指什么？是指破碎啊。破碎的核心是什么啊？是指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心灵、肉心，拿走我们的铁石心肠啊。马丁路德甚至讲，上帝的律法就是一个大锤，上帝的律法就是斧子啊，要打破我们自高自大、自主自义啊、自行其事的那种骄傲、那种自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圣经讲到啊，说打破啊用铁杖打破他们啊，并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甩碎啊，这是指啊，特别通过福音的传讲啊，赐给人新心心灵啊，使人进入上帝的国度啊。但是个人更新了，家庭更新了，教会更新了，社会也更新了，国家也会什么更新。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啊，不要把这种打碎呀 啊仅仅理解成战争啊，仅仅理解为这个军事啊，仅仅理解为政治上的国家啊。这个打碎呀 啊最重要的是上帝拿走我们的，打碎我们的铁石心肠啊，赐给我们啊新心心灵。所以耶稣就说，哎，你们若非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当我们重生，我们就见神的国，我们就进入神的国。当我们见神的国，进入神的国，越来越多的人看见神的国，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神的国，那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整个全世界啊都要改变啊。这是指这个方面，好吧？然后有的弟兄姊妹讲，请问王牧，神的国既然已经啊来临啊，这个地方我已经给大家回答了。嗯，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好吧，谢谢。